听故事，说故事，演故事，回应故事。
对，
新解读，
新视野，
新心态，
新行动。
故事新天空。
新年快乐，今天终于轮到乐意可以跟大家说一声新年快乐。
通常礼拜二都是这样的，礼拜一我用尽力气抢了，礼拜二就交给你了。
你昨天不是说了新年快乐了吗？
今天是我第一次跟听众朋友说嘛，
哦，今天
是我抢先的，所以嘛，那我想问你们，昨天谈到新年愿望，今年谈谈你新年这一年2024年不想做的事好不好？
哈哈哈！
不想上班行不行？
哦，你是
加一，
你是那个领头的，你自己去处理吧。我要不要跟文慧老师讲？我们这里有两个人不想上班，
可能文慧老师也很想放假。
对啊，文慧老师应该也不想上班。
那三加一把我加上去。我说真的，我今年最不想做的事是，不想再这样沉迷煲剧啊，广东话就是，
看剧、
看
追剧。
这一年呢，坦白认罪，曾经有好几次是看到通宵的，最后是发现，阳光出来了，太阳出来了，这么忙还这么折腾我的身体不好。虽然我看的剧也不是什么，
有没有悔改呢？
我希望今年悔改。
对啊，你应该读圣经，守夜读到天明。
对，
以前的修士呢，都是从天黑读到天亮。他通常从创世纪刚刚读到约伯记就够一个晚上的。
对，这点我不反抗，我认同。对对 对, 对, 对，
那也陪陪您吧，我也说一下吧。我最不想做的事情呢，就是拖延。
也真的，的确，我也不想你做的事情
拖延的，对
对对对对对，
可以有进步的话呢，就平常拖两天，现在拖一天就好了。
不拖不行。
哎呀，如果你把目标设得太高，很难设。
如果他完全不拖呢，他一个人能做三个人的事了。
哇，这是对你的赞美呀！
我想告诉你们，就是如果你把那个目标设得太高的话，很难达标的。慢慢来。
那决定你就一个人做两个人的事情吧，那就好了哈。
但是你这个说法呢，跟我们基督教信仰里头呢说的一样。那些人说我要学习耶稣基督呢，没可能，就找个圣徒来学吧，学彼得吧。以前有圣人这个制度，就是这个原因，就是很多人觉得我学不了耶稣，爱什么仇敌啊，爱不了啊。
但是你学彼得，我猜彼得会跟你说，我也是学耶稣的。
那我就学乐意咯，乐意的学耶稣咯。
那我好大责任啊。那无论如何，我们都是耶稣基督手中的陶器，我们应该让他来陶造我们。
扫罗是尖的，大卫是中的，
那么所罗门呢？
半中半尖。
以撒儿子雅各呢？
先尖后中。那圣经人物就该这样看。
我说他们可以那样看。
圣经人物那样看。
哎，你好，别问我叫什么名字，我们呢就跟你们人类不同，我就没有名字的。你听到这儿肯定会说，那你不是人呢，那你啥东西啊？告诉你吧，我就一个淘气，不是你儿子顽皮的那个陶器，而是泥土制成的陶器，来盛食物啊、饮料啊那些的陶器啊。嘿，看你啊，一听到我本来就一团泥，你的眼神就流露出你的厌弃了吧？你不要说你没有啊，我可是一眼就看得出来呢。我 知道啊，你们华人呢、啊、最喜欢就是说什么烂泥扶不上墙啊。我可不是烂泥，我不是普通的泥土，我们是陶土或者是粘土。我们在我们陶家，我叫他陶巴，在他的手中可以造成很漂亮很优美的陶器呢。既然呢你来到了我家，让我带你去四处逛逛吧哈。看看这边我的家族啊，每一个都是形状优美，你看他们的身段多好啊，那个花纹造型多么的漂亮啊。来来来来来，看看我的堂哥啊，他真的是气宇不凡啊，看他的线条图案花纹形态，就一个字，酷啊，不够还有一个字，帅。告诉你一个秘密啊，其实我一直都希望好像我堂哥那样的出彩，那样出色的一件陶器，哎，真的永远呢、啊、忘不了那一天。当时我的陶巴就把我这团泥土在那个转轮上转啊转啊转啊，我多希望他把我转成堂哥的那个模样拿去烧。本来呢，他也是朝着这个方向去造我的。后来不知道怎样的结果，唉，就变成了现在这个样了。唉，他根本没有理会过我的意愿，把我烧成这样以后，我陶巴还是深情款款地看着我，自言自语地说：“好，甚好，这团泥土造成这个样子最合适了。”哎呀，天哪，陶巴为啥不问问我喜不喜欢成为现在的样子呢？哎哎哎哎，你是人啊，你会讲人话，就麻烦你啊，就跟我陶巴沟通一下，沟通一下，就替我郑重地向他投诉，我不喜欢我自己这个样子，我要当家做主啊。
我要当家做主啊，你说万芳是不是本色出演？新田，
嗯，是的，
灵感来想写这个陶泥的故事，我其实是脑海当中一边想着万芳一边来写的。
嗯很矛盾的，如果用神学的角度来说，我们是陶匠底下的泥土，但是你想想、啊、陶匠他一个人也是用泥土造的嘛。
这里的比喻肯定陶匠就是神。
对对对 对,
对，
当然了，我们将两个不同比喻拉在一起。
对，那是你的问题。那这个故事的灵感是来自耶利米书18:1-4，就请新田你有点感情，应该是有很丰富感情的，充满感情的来念那个耶利米书18:1-4给听众朋友来欣赏聆听好吗？
我尽力啊。
嗯，
耶利米书18:1-4，耶和华的话临到耶利米说：“你起来下到陶匠的家里去，在那里我要使你听见我的话。”我就下到陶匠的家里去，看哪、啊、他在转盘上做器皿，陶匠用泥做的器皿在他手中做坏了，他就用他另做别的器皿，照他看为好的去做。
那这里提到其实有两个重点，第一，陶匠有主权把陶泥按他的意思去做器皿，第二也是非常重要，照他看为好的去做，就是说陶匠会按陶泥的特质去把它做好。
哎、嗯，我记得呢，在那个 iPad 就是那个平板电脑 第一代出的时候，大概十年前的时候呢，我就下载了一个游戏的 APP， 它叫 Let's Create Pottery，
翻译
一起做那个陶匠，就是一起去捏那个，
去做陶器。
对对对对对，然后呢，你真的可以用你的手指头把它切变小一点，变小一点，就变个瓶子啊。其实真的在这个过程里头呢，你就感受到，哎，真的按照你的设计去磨塑那个形象，
很有那个主权感，给你主权去拿捏，去创造一个东西的那种感觉，对吗？
对了，可能这个故事呢，现在就变了。啊，现在耶和华就变成一个福音广播人，他就做一个节目，节目也是一样，我们就一个一个的魔术出来。对，其实所有事情都是，煮饭也是，炒菜也是，
有创造。但这里看到神要彰显他的主权，其实在罗马书九章二十一节，当保罗谈到神对人的旨意哈和拣选的时候，罗马书也特意保罗引用了这段经文那种意象哈，就是那个陶匠造陶器的那个意象哈，那个图像来突出神的主权。那你就说哈，窑匠难道没有权柄从一团泥里拿一块做成贵重的器皿，又拿一块做成卑贱的器皿吗？意思就是说，我们有些人地位尊贵，还有些人是看来卑贱。无论怎么样，其实神都有主权，他喜欢把我们做成怎么样就怎么样哈。是，
对，还有核心是我们定义了什么是贵重的器皿，定义了什么是卑贱的器皿。马桶是不是卑贱呢？花瓶是不是贵重呢？为什么我们要这样定义呢？你用马桶多还是花瓶多呢？
其实呢，怎么是尊贵应该是由神来判定，就
是
来创造我们的那一位。所以我们继续回到耶利米书十八章，请万峰老师用感情的把何修本那，刚才念的也是何修本哈，跟大家交代一下，你把何修本的经文哈来念一念好吗？
耶和华的话临到我说，以色列家，我带你们岂不能像这陶匠弄泥吗？以色列家，看啊，泥在陶匠的手中怎样，你们在我的手中也怎样。这是耶和华说的。我何时论到一邦或一国说要拔出拆毁毁坏呢？我所说的那一邦若回转离开他们的恶，我就改变心意，不将我想要施行的灾祸降与他们。我何时论到一邦或一国说要建立栽植，他们若行我眼中看为恶的事，不听从我的话，我就改变心意，不将我所说的福气赐给他们。现在你要对犹太人和耶路撒冷的居民说，耶和华如此说，看啊，我捏塑灾祸降给你们，定义惩罚你们，你们个人当回转离开所行的恶道，改正你们的所作所为。他们却说，没有用的，我们要照自己的计谋去行，个人要随自己顽梗的恶心行事。
哇，很长，但是万峰也念得挺不错，对吧？
嗯，
你睡着了吗？
还行，
我睡着了。
那这里指出，耶和华就是陶匠，以色列家就是陶泥，神对他没有主权啊，重申那个主权。可是以色列民呢，他们也需要适当回应神的主权，他们应该选择顺从神，离开恶，还是选择叛逆神，这是他们的抉择。
人选择福，选择祸。其实神已经放在我们前面了，陈明在你前面。
对，但是他们呢，就是非常顽梗，选择顺从他们的恶心行事。
哇，
这十五节我们就知道他们忘记神，向假神烧香。所以
如果我是神的话呢，我一定是痛哭流泪啊，或者是非常生气。
你会不会粉碎那个陶器？
你有没有丢东西发怒的时候？
我没有这个习惯
掷东西，
但是我觉得神同时又很爱人呢。
对呀，对呀，所以我们在下周也会讲到，其实神一方面就像这里还是审判以色列民，但是他也就像刚才念的经文，其实呢他也想栽种建立以色列民的。
啊，好像我们是创作人，有些时候呢，我们创作出来的东西呢，都好像宝宝一样，啊，就好珍惜啊，那些觉得每个都是宝藏。那但是有一天，如果神要你丢掉你所创作的某些东西，你珍惜它吗？你会心中有怎样的感受呢？
当时那种感受可能就是神的感受吧，也可以更明白。
不过如果真的会懂得做陶器的人可能都知道，做陶器也不是一件一蹴而就的事情，它是经过很多重不同的步骤，经过大火的试炼啊，温度啊什么的去调造。也许神呢，他也会想，可能这一刻这个以色列民不回转，也许还会给他一点机会的。
可能神呢也是非常怜惜我们，因为我们也是他亲手所创造的。
耶稣基督是至宝，是生命中的美好，是是我的荣耀，一生都跟随怀抱。
耶稣基督是至宝，是生命中的美好，十字架是我的荣耀，一生都跟随快跑。我要顺服，因为我爱你，无论何处到哪里都忠心。世界万物都丢弃看作粪土，唯要得着耶稣基督。我要顺服，因为我爱你，无论何处到哪里都忠心，一生活出基督福音的托付，献给耶稣我所有的全。
你们要行道，不要单单听道，自己欺骗自己，
自己欺骗自己。
不要欺哄自己。
人详细查看那完全的、使人自由的律法。
不是听过就忘掉，而是身体力行。这样的人在他所做的事上
必定蒙福。
故事新天空，和你一起
听到
行道，
一同蒙福。
就必然得福。
我们一起来反思，你觉得自己在哪些事情上是最顽固、最顽梗、最难被神改变的呢？后来神有没有改变你，或者你有没有愿意接受神的陶造呢？
整体都是顽固的嘛，神造我出来就是顽固。可能他要做我做一件坚强的器皿，就不是像那些陶土那么容易摔破的。
所以你就是各方面都顽固，
做了一块铁出来，然后摔不断。
我们来彼此互评一下好不好？不光是自己说自己，我就发现万峰最顽固是什么呢？感兴趣要做一个事情，他就很热烈，然后一定要把那个事情做完，可能是好事。我举个例子，
对，那个就是我的那个情况，就是感兴趣的就非常有兴趣，没兴趣的就完全没兴趣。
我最近有个例子哈。我能不能说的？
我怎么知道你说什么？
你先说 出来听听吧。
你说了以后我说不准你就剪掉。
好好好，哎，那就浪费我的时间。就话说最近万峰他就很热烈的推荐乐意一定要去深圳吃饭，跟他一块去，跟他太太一块去，他就好几次一有机会就说，哎，就去深圳吃饭，就去深圳吃饭。我当时就觉得，哎呀，我这么累还要跟你跑深圳嘛。不过结果当他没有劝说我的时候，我自己偷偷就去了，而且发现的确很好吃很便宜，
就是潜移默化
啊，是吗？但是我还是没有跟你去。
对呀，你明明就说请我们吃饭，但是还没有请，你不要说了这个事儿
啊。我跟你说，
你记得你家那个时候你的门锁住反锁了，我替你开门，你还说请我吃饭，都没有。
哦，
我都忘记了，我多有大爱都不记得了。
今天
大型讨债现场来了。
今天
你说要请我跟爱人嘛，不行，
哦，
就我一个就不行，
哦，
要请两顿那就。
哦，你看他倒是挺挂念他的爱人的。这个欣赏。
省一餐就是省一餐。
要为我省钱
啊！你看着我是不是我也要讲万峰啊？
不一定讲完风，讲我也可以。你觉得我哪方面最玩梗？
最玩梗，
放马过来。
哦，我觉得乐意老师呢是一个心很多的人，
嗯
啊，也想碰一下那个，哎，我想做这个，这个呢我也要做啊，那个我很喜欢呢，怎么办呢？那个我不想做，但是如果真的要做那个，那个也要一起做。你是一个心很多的人，
心很多这方面很玩梗，没有改变，
对
吗？不愿意改变。
而且还有，您是比较焦急的一个人，
嗯，
不是焦虑，是焦急，
嗯，
就是什么事情呢，一准备一埋头苦干就啪啪啪啪啪，哎哎，你怎么样，你怎么样，那个怎么样，嗯，就感觉你是个很焦急的人。
哦，你的意思是以后如果录音你还没有准时到，我就不要这么焦急，对吧？
哎，也
不要
这
么玩梗，就于心田快来，于心田快来。你今天催我录音催了四次，
因为你不来嘛，你来我就不用催了，对吗？我也是不想耽误大家的午饭。
而且我有时候觉得特别，就是如果您是比较从容一点的话呢，也许也能够影响身边的人。
从容的嘛，
对对对，
嗯，
那我们有时觉得，那乐意老师他现在是一个很放松的状态，那我们配合他就可以了。如果你是一个很焦急的状态，那我们会觉得啊，你现在很焦急，那我们怎么样呢？我们是不是要被你带着一起焦急呢？还是就是会有一个不确定的情绪。
好，那我现在就尝试放松一下，不
只有现在吗？
紧张开始嘛，新年新开始。那万峰给你机会，你来评评新田哪方面最玩梗呢？
我就不说了，
怕得罪他。
我免得说了，
哦，
心里头很难受了，
哦，
一想已经难受了，不想说了。
哦，
那您说一下吧。
你说吧。
最玩梗啊，哎，就是完美主义。
哎，我也是这么评价自己，我有写。
没行动核心是，你明白吗？
不是，
完美主义不要紧，你一边行动一边完美没关系。
其实也没，
但是最惨是他心中完美，但是手就完全不动。
也
真的这样吗？
不完全是的，我是一个要求很高很完美的人，而且我就是很坚持自己的想法。我在想我要达到这个标准的话，我必须靠自己的能力才能够做到那个标准。但有时候不一定是这样子的嘛，可能事实的你要跟别人去合作啊，你要去相信别人去帮你一起合作去达到你自己觉得那个完美，也是可以的。
是是是，我非常同意。其实如果我们追求完美本身也不是有问题，但是首先一，我觉得要根据你客观的那个条件，你有多少时间。如果现在时间不够，你一定要做一个抉择，什么是重要，什么是次要。那些次要的你就只好去放弃，让它有点瑕疵。
所以我就发现后来呢，
这一点你比较难做到，我觉得
是的。但是后来我发现很多不同的事情，我会看到过后你才看到那个恩典。你会发现即使在那些全部都你觉得不完美的东西，是有一个完美的结束的。
而且我同意你刚才说，其实那个完美也需要你的团队去帮你完成。有些时候你追求的不一定是我自己一个人做得很好，我自己一个人要怎么怎么样，而是要求，而是不是要求，是期待整个团队迈向一个更好的那个状况。
那很简单嘛，认识几个完美的朋友就 OK 了。
那认识你又怎么样？
我就不完美，我最推崇就是不完美。
嗯，你也不
需要土炮，
你也要追求，你本身就是不追求完美、
哎。土炮也可以完美啊，对不对？
土炮越土越好。嗯、
那我们的结论是，不完美就是一种完美，
因为神是完美的嘛。
一个，
许多，
一个，
许多，
身体是一个。
却有许多肢体，
肢体虽然多，
仍是一个身体。
我们彼此搭配，
互补不足，
基督的身体就可以
成长再成长，
继续成长。
I like that.
您正在收听的是故事新天空。
我知道为什么每个陶器都有不完美的地方，就是因为他们都有个洞，有哪个陶器没有个洞的？
也没有，你杯子就没有洞吗？
杯子就是有个洞，不然怎么放水呢？
哎，就是因为有个洞，所以才能造就别人。
对了，那个洞很重要，为山缺一嘛。
哎，如果那个陶器不完美，还有一个就是陶匠才可以继续的去陶造它。
关键是你一定要接受陶匠的陶造。那其实呢，耶利米书已经宣告完梗的以色列民，如果你再不接受神的陶造，会有什么结果？在18章17节，心田念念好不好？
在仇敌面前，我必如东风刮散他们；遭难的日子，我要以背向他们，不以脸看他们。
那我们需要以以色列民引以为戒哈。
啊，你看他说的太有文艺色彩了。我今天就跟他说，你再这样我就摔瓶子了啊！有什么事我就再摔你一下地上
哦。那我不知道听众朋友你感觉怎么样？当然我们
很有画面呢。
啊，我们也害怕嘛。不知道听众朋友你害不害怕哈？被神去刮散哈？还有。也我们一同来反思，你是一个顽梗难以被神改变的人吗？如果是，是哪方面呢？欢迎你来通知我们，其实也不通知，
通知
来分享，来分享，让我们可以为你们来代祷。那谢谢你和我们一起听说写演评印故事，一起开拓心灵天空
啊！我是想当个淘气的万峰，
我是愿意被神陶造的乐意，
我也很愿意成为神手口中的陶器的心田。
你知道陶器有什么好处？就是呢，可以放几千年。
我知道我老。谢谢你们的收听，拜拜，
拜拜。
到歌山里去传扬，越过山岗到各地方，到歌山里去传扬，耶稣基督加深。
Oh God.